常谢谢诗班，真的，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的难处，主都知道，我们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祈求。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五啊，我们读了12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主所做的神迹，有很多的奇事。那如果你读到12章，的确，神又行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把彼得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所做的事，其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从12章以后，基本上我们在使徒行传你看不到彼得他所做的事情。15章在耶路撒冷大会，好像他出来简单的有发表一些他的看法哈，但是呢，整个来讲他的执事好像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在思想，其实他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其实他把他的那一份一面来讲，他会尊重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知道彼得曾经在教会开始的时候，你看他是代表着12个使徒站起来传讲信息，那么的有亮光启示，带着圣灵的能力，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但是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说，好像耶路撒冷教会那一个最高好像管理的那个位置，彼得是交给主耶稣的弟弟雅各。然后他的执事，我们看到从他以后使徒行传一路记载的是保罗的指示，但是并不表示好像彼得他就结束了。但是呢，他整个生命所展现出来哈，我们可以看到说，真的反而是你看到是在一个属灵的高峰。我们感谢主，你要读到彼得他在这段过程的里面，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我们光从外面可能大家就有很多的不同的问题，或者不是真的能够完全的进入，但是你要进入它里面的感觉，我们从他所写的书信，我们可以稍稍的能够稍微知道一下。所以我们开始先读一下彼得前书，这是彼得他所写的哈，4章12节和第13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当我们讲到受苦，没有办法和欢喜快乐连在一起，但是这就是彼得他在写信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一个真实的经历。怎么样，他真实的经历呢，其实让我们一面觉得非常的稀奇哈，他怎么可能他在苦难的里面他却能够欢喜快乐。所以他劝勉他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确在末后的时代，不单从彼得那个时候开始，那个逼迫从犹太人已经到官府，已经到像希律王亚基帕一世哈，他杀了雅各，所以那个逼迫原本开始的时候，好像犹太人他们要逼迫，那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凡给打死了，但到这个时候逼迫又扩大了。那我们今天到了末后的时代，其实这个逼迫是会越来越加重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但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像是不平常的事情，意思就是说这都会来到的，但是呢，倒要欢喜，倒要欢喜。他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盼望说，从他的书信里面，从我们在彼得所经历的，他外面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神迹，一个奇事，但是事实上他里面在
苦难之中，在试炼之中所活出来的见证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所以十二章呢，四节到第五节讲到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这时候他已经把雅各杀了哈，把他收在监里，就是预备要把雅各也给杀了。他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之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下面这一句很重要哈，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所以当地上的君王，他有一个计划，他要做什么，他有权柄能够把彼得，把那些信主的，照他的意思把他们来审判，把他们来杀害。那但是呢，教会却切切的祷告神。仇敌他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办法，但是呢，教会有一个权柄，就是起来祷告，就是切切的祷告神。所以对于仇敌的工作，教会的反应是切切的祷告神。但是我们那天交通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一个问题，雅各他也是使徒，那在登山变相，在很多的场合，主是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但是他被杀害了。那你能够说他被抓、他被杀害，教会有没有为他祷告啊？我相信教会也为他祷告。但是呢，你说我们切切祷告就能够叫他不被杀害吗？雅各被杀害了，但是为什么彼得他蒙了拯救？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的，我们切切的祷告，但是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求的神来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说，祷告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不是成就我们的旨意。多少时候我们为着弟兄姐妹生病了，有难处了，我们在那里祷告，的确我们相信主是听我们每一个祷告，我们也真的是有一个很重的负担，看见弟兄在病中，我们为他迫切的来祈求。多少次的确神听祷告，我们也感谢赞美主，病得着了医治，环境改变了，神的儿女借着祷告，我们看见其实很多的祝福临下来。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心里也知道，祷告不是说我这样求，我的迫切神就要照着我们的意思他来完成，祷告是要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雅各被杀，然后呢，彼得蒙拯救，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他们都是为主殉道的，彼得到最后也是为主殉道。我们很难好像能够进入，的确当他们在这样危险之中，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哎呀，求主释放他们，求主来保守他们，脱离那样的一个试炼，那个环境，这个是我们是这样子看的哈。我们是应该，我不是说不应该，我们遇到弟兄姐妹有难处，我们是与他一同在痛苦，在难处，好像跟他一样在病中一样，那我们向主来祈求。但是呢，这些殉道者，保罗他讲一句话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像他说这是更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些殉道者，他们脸上发出那个光芒，他们没有抱怨，他们不是在一个惧怕紧张好像痛苦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角度。你看见雅各圣经就这么简单的，第一个殉道的雅各被杀了，然后呢，当我们再来看到彼得的时候，使得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那这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在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进了城，上了所住的一个楼房，很多人讲说这个楼房就是马可楼，就是十二章里面他们在那里祷告，是一个教会聚会的一个点，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我们看到了教会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呢，带下圣灵的降临。祷告是何等的宝贵，同心合意的祷告。到了十二章，你看见教会是怎么样切切的祷告神。当环境来到，当仇敌在攻击的时候，教会需要起来切切的祷告神。那祷告神要目的是什么？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所以一面祷告是为着神的旨意，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觉得很稀奇，今天我们的神他在行事的时候，他的旨意要完成，好像他一面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教会，那另外一面呢，他好像是需要教会的祷告他才来做事情。也就是说，今天这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圣经讲到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要做事情不需要跟谁来商量，好，有谁来同意，有谁来祷告，他不需要，他要做，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但是今天他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神的儿女，让教会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叫他的旨意能够来通行。我们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神做事还需要我们来祷告？因为他要神的儿女借着祷告是与他同工，好像我们没祷告，他要做的事情好像就受到了一个拦阻。所以他讲到说，你们不要歇息，以赛亚书，好叫他不歇息。我们停止祷告，好像神的工作就受到了影响。他说你们不要歇息，好叫他不要歇息，叫这位神他的工作不停止不歇息，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今天神工作完成的时候，不是讲到说他独行其事，他自己把所有建造的工程都做完了。今天神在那里说，你看我和我的同伴，我和这些祷告的肢体，我们是一同建造了神的家，让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每一位在祷告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与这个建造的工程是一同有份的，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太大的恩典和祝福。感谢赞美主。当彼得被捉拿，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第一件我们看到的是教会切切的祷告神，教会切切的祷告神。那祷告为着他旨意的成就，祷告是叫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与神同工。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十二章的第六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我相信我们一读到，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这个时候了，再把他提出来，可能第二天就要被杀了。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人，这些死刑犯啊，到那个时候他是睡不着的，但是彼得在这里呢，他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啊，他是非常熟睡的，安稳的，他在那里睡。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彼得是不是他知道，等一下呢，没有太多久，哎，神会打发天使来。他是不是知道教会切切为他祷告，所以神要打发天使，神要伸手把他救出去呢？也许我们会觉得 啊，彼得他一定肯定是知道要蒙拯救啊，所以这个没什么好害怕的，所以他就安心的睡吧，等着神来救他，是不是这样呢？当我们后面在读的时候，真正的天使来拯救他，你说他是非常的稀奇啊，他以为是见了异象啊，蒙了拯救之后他才说啊，我现在才真知道，也就是说他在这时候睡觉其实他是不知道的，会不会蒙拯救是不知道的，不是说他有了一个把握，哇，神一定听我的祷告，神一定要带我出去，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他反而是在一个不知的情况的底下，是面对死亡的一个情况底下，他却在那里睡在两个兵丁当中了。那我们从一个角度，我们要进到彼得，你说彼得他怎么可能这样子呢？明天所要遭遇的，刚刚弟兄讲说，也许我们一个罚单，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可能就睡不着了，我们里面就充满了不安了。彼得是要面对死亡，但是他却能够安睡。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经节，让我们稍稍的能够进到彼得他们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情形，是的，有苦难，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但是呢他好像是预备好的一个人，你们却要欢喜，倒要欢喜，要欢喜快乐，这两个完全没有办法连在一起的，哎，但是在他的身上，或在很多圣徒的身上，你看到说的确这是真实的，这不是装得出来的，你也装不出说我要睡觉，我装得出来，他是真正就安歇，他真正在那里睡，他里面的平静安稳。当我们在读彼得书信的时候，你慢慢能够体会到说为什么他也讲到很多的苦难，受苦，但是呢在受苦的里面特别有一个叫做受苦的心智，有了受苦的心智，好像你有了一个兵器，仇敌对你就没有办法。当你面对这样的大的压力，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仇敌的攻击，如果人看到自己的需要，人里面都是软弱的，没有办法来面对的，但是当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仇敌哪里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受苦的心智就是他告诉我们的，是的，你们会遇到火炼的试验，会遇到这些苦难，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是与主一同受苦的，是与主一同受苦的。所以讲到说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能够欢喜快乐，跟主在一起的，主耶稣所经过的，主耶稣所遭遇的，今天我们远远的赶不上，但是他却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和他一同的受苦。所以当彼得他讲到那一个受苦的心智要成为我们的兵器，这个兵器让仇敌拿我们没有办法，预备好了，有苦难来到，有火的样的试验，但是我们甘心，你接受，我们是与主一同的受苦，是好像在火窑的里面，那三个但以理三个朋友，还有一位人子与他们同行，啊，这一个是让我们看到说啊，原来彼得他不是因为知道要蒙拯救，他能够安然入睡哈，他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在苦难的里面。里面有一个喜乐，那这个也许我们今天不一定很容易就能够进入，因为我们天然生命来讲，的确那个反应跟所有其他的人天然反应是一样的，我们会害怕的，我们会软弱的。但是呢，今天有另外一个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那这个生命我们就看到在彼得身上，在很多这些圣徒身上，他们显出了一个宝贵的见证。所以他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为义受苦，为主受苦，这些都是有福的。所以呢，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害怕。所以他讲的不要害怕，那你要说服自己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弟兄姐妹，我们说服不了自己的，当你害怕的时候就是害怕，这就是天然生命自然的反应。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彼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告诉我们一个秘诀。的确我们为主受苦，为义受苦，他说这是有福的。真的，你经历到说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那你看到那一个有福，因为我们是为着主和主一同的同受苦难，那一个福分真的是何等何等的大。我今天我们可能会遇到的还不是说只是单单的我们就是为主因着传福音啊，因着我们传信息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受到逼迫。其实我们在很多生活里面，我们的遭遇，我们所遇到的难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在每一个患难、每一个遭遇里面，其实主不是离开我们，主顾念我们，那他也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心智，我们摸着他的旨意，我们看到那一个永远的，我们能够超越今天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难处。那这个是我们从彼得身上可以看到的。那前一阵子我萱萱姊妹好像也有分享哈，因为大家在一年多前，她不是去拍照照出了胃里面有一个肿瘤，所以在那个切片之前啊，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十一月初哈去照的哈，一直到过了到第二年的三月多吧，后来才做这个切片。就是在这几个月当中，他有讲到说，有一天他在为这个事情，也不是真正祷告哈，他说他那天从房间走下来，在楼梯间的时候啊，突然他想到说，因为今天在等候要切片，的确照出来一个肿瘤啊，但是呢切片结果还不知道嘛，还没有切片。所以他讲到说三个选项啊，他如果切片出来是良性的，他说那很容易治，那没有问题，哈喽，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他说感谢主。他说如果是第二个切片出来是恶性的，那如果能够治疗啊，治疗经过治疗，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治疗好了啊，感谢主，那这也是一个蛮好的选项。他说第三个，他说如果治疗不好呢，真的是癌又治疗不好呢，那他说那就去见主了。啊，他一想到说去见主，他说那是好的无比。哇，他说他里面就一下子喜乐起来。他想到说神的儿女，你看见你最多就是遇到这三种选项，对不对哈？他说这三个选项，哈利路亚，都是很喜乐的。哇，所以他那天喜乐的啊，真的是难言哈。我想他也有分享。那经过了，又经过了这个大概一年，好，所以他是吃了化疗的药啊，吃了超过一年了。但是感谢主，因为我是近距离观察哈，那姊妹里面的那一个平安的确是非常真实的，他要装假也装不出来哈，就不要害怕。你也装不出来不害怕，但是真的他所分享的，因为主让他有一个看见，因为他有一个预备，当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姊妹里面，你看他能够平安的面对，这是他的那一面。那对于其他弟兄姐妹，对于我来讲，那我们要怎么样切切的祷告神。我们不是说哎，感谢主，你去也好，不去也好， 这个不是我们的态度。今天任何弟兄姐妹，当他在疾病在难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交给主，主要怎么带你，我也管不了。不是的，我们是切切的祷告。我们当然求主，我们也相信主他的医治的大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的重担，我们彼此代求，彼此分担。所以一面你看到说，教会是切切的祷告，好像那个重担啊，那一个负担都在教会的里面。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教会哇，那个重担是非常大的，向神切切的祷告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彼得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他睡他的觉，他完全你看不出来他在那样的一个捆锁，在那样一个痛苦危险之中。这两面好像是蛮极端的，好像应该是换一个位置。教会在外面的，其实你们蛮安全的，又不关你，又不是你自己身上的疼痛，好，不是你被关锁。哎，但是呢，教会切切的祷告神。那是彼得在痛苦之中被链子链着，第二天要受刑，但是呢，他却在那里安睡。那我相信从这两个好像应该换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教会祷告其实是摸着神的心意，我们与主同工，我们蒙了很大的福分。而我们看到彼得在那里，他里面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那他里面知道为主受苦，为义受苦，那是有福的。所以他不怕人的威吓，他不怕外面的环境。在诗篇四十六篇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所以他是神，我们的休息，我们的完全的交托仰望，并不是说因着他必定要救我们脱离现在的环境，必定要叫我们的病都得着医治，乃是神他是超越这一切的，他比疾病更大，他比难处更大，他是神。所以我们能够休息，哈利路亚。当我们看到说彼得他下面的确忽然有一个主的使者哈站在旁边，他说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他睡得很熟啊，还要拍他的肋旁把他拍醒哈，就说快快起来。他说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其实在每一个环节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彼得他就那样做，所以天使怎么吩咐他，所以他本身来讲他还以为是看见异象，所以他有很多他并不清楚并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但是你看到说他从生命的里面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来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彼得就出来，他就穿上外衣。你看他一路上是这样子的顺服哈，那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所以他不知道是真的，他以为只是见了异象，所以他很多事情并不是确定了以后他才安睡，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哎，天使把他叫醒了，但他有一个顺服的表现。到了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彼得在患难中他没有抱怨，他没有惊慌，他不是害怕，但是他有一个生命在这里表现出来，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我们的主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的生命 那一个顺服的生命是到了极处的，是到了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今天我们会很稀奇，这些圣徒们他们怎么会这样的表现，我们会很稀奇他们遇到的患难是这么的大。但是今天我们的稀奇也稀奇，今天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到我们的反应既然是超越了天然人该有的一个反应。我们也稀奇里面竟然有一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叫我们在各样的患难环境的里面没有抱怨。有些人他讲到病而不苦，在各样的痛苦中却有喜乐，有很多的见证在人看觉得说这不可思议，但是却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生命是真实的，那一个生命是顺服的生命，完全顺服在神的手里面。主怎么样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在彼得的身上，他顺服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所表现的不是为了做这件事 做那件事，而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有外面的环境不是今天这些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样的筹划，有什么样的权柄，然后呢能够做什么事情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个看守是非常严的哈，两边这样子拴着铁链，拴着两个士兵，然后呢还有好几两道门，外面还有一个临街的铁门，这些的脱落，这些的打开，他得着释放，这完全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人手所能够做的工作。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节、四十七节，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盼望说，真的面对各样的环境、仇敌的攻击，我们向着神，我们是有一个态度或者生命的表现。我们服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愿意完全降服的时候，今天神他自己出来为我们征战，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今天常常在属灵征战里面最怕的就是我们用血气的兵器。什么时候你用血气的兵器要拿起来跟仇敌征战，常常那个失败，第一个仇敌根本不怕我们血气的兵器。但是我们看到多少次发生各样的情形哈，你就知道说哇，一面这是仇敌的攻击啊，这个是仇敌所兴起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人用血气的兵器想要来征战，结果就被仇敌打得非常的惨。今天我们看到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那我们需要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当彼得得着了释放，他讲到想一想哈，他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那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刚刚我们读到第一章在马可楼上的那个祷告，那应该就是这同一个他们聚集他们祷告的这个地方。在那里呢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然后呢我们看见十七节说，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整个的记载好像就这么简单，然后就结束了哈。他告诉他们主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就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雅各这里的雅各跟前面被杀的 使徒雅各是不一样的，这是主的弟弟雅各。那为什么去告诉雅各呢？你知道雅各他得救是主的弟弟雅各得救是很晚的，后来主复活以后向他显现。所以你看见彼得那个资历啊，从打鱼啊，主呼召他，他怎么样经过软弱失败，主一路的栽培，一路的提拔，最后他遇见复活的主，最后他得着的那一个职事啊，你看在他身上他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他传讲的信息多么的有能力啊，把旧约一下子很多的真理一下子就串起来，都是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看这个彼得这么大的一个使徒，但是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说你们去告诉雅各。在我们看雅各，你这个是好像是后来的，对不对？但是雅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很可能是长老，很可能他是负责这些管理的。那我们看到彼得没有仗着说我使徒们的代表呀，我是代表着众使徒站起来讲话的，我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使徒啊，没有，他里面是一个服的态度。他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到后面你看见耶路撒冷大会，彼得他没有站在一个主导的那个地位上，然后他说就出去往别处去了。好像我们没有看到他后面彼得又做了多少为主做的工作，所以他的职事你说就停了吗？后面他为主殉道没有多久以后，那我们看到他说我不配合主，一样的钉十字架，人把他倒钉十字架。那这是彼得，但是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他那里特别写到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他讲到保罗，他说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的，他把保罗好像要推荐给弟兄姐妹。下面的这一棒，他自己的职事，他的地位好像他觉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他知道圣灵的水流，知道神的带领，那一棒下面主要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相信彼得他倒往别处去了，他仍然是传福音，仍然是建造教会，仍然是做主的工作，仍然有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呢圣经里面就没有再记载他所做任何的事情。下面圣灵的水流所显出来的是在保罗的身上。当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啊，这么大的一个彼得啊，从前照着天然生命你所想要做的，或者是说你天生就是一个领袖啊，当主复活甚至向他们显现以后，你看你彼得说什么，我打鱼去，他就是一个领袖，他说我打鱼去就有好几位跟着他打鱼去。那今天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资历，但他却不站在那个位置，他愿意放下来让教会里面，他说你们去告诉雅各和众使徒。然后他是可以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的职事并不是说就没有了。你看见这一段反而让我们里面非常的感动，彼得的生命你觉得说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啊，你说主可以大大的再来使用他，他的职事那一份其实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神所要的所真正彰显的却是他愿意把那一个棒子再交下去。他说保罗他写信给你们，他特别推荐保罗给弟兄姐妹们。那这是我们所看见，他看重 主的国度，看重神的需要，他看重圣灵的水流过于他自己的地位，过于他自己的那一个职分。感谢赞美主。所以不只是我们读十二章看到外面神行了一个神迹，把保罗在危险之中，然后呢怎么样天使来拯救他出了监狱，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他的身上所显出来试炼中的见证，其实真的是要摸着我们，今天我们算什么，但是今天主要我们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叫我们也看重主自己，我们看重他的国度，看重他的工作，重于我们自己，重于我们所能做的。那这是我们在彼得身上，我们求主也呼召我们，让我们知道彼得他们还有好多好多过去真的是走在主的路上为主受苦是有福的，有各样的外面火炼的试验，他们怎么样欢喜，倒要欢喜。我们求主带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灵，因为这个生命也在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里面。感谢主，今天主也呼召我们，然后带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他。我们唱一首诗歌哈，323首，紧紧跟随我。我们请姊妹先为我们弹一次哈。323首。我到主座前倾诉所遭无情冷落，即闻主温柔声向我细说，我脚何曾不疲乏，踏上加略山道，十架是这样沉重，我被压至仆倒，疲倦路客要起来，黎明在我掌握，背起你十架紧紧跟随我。愿主借着这首诗歌，他亲自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来说话，来呼召我们。当我们三节你唱到哪一节，你觉得主在里面感动你呼召你，你可以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紧紧跟随主。
我曾行在孤单路上，但是总压肩头，痛苦疲乏，几次绝望，却无人施援手。我到主座前倾诉，说遭无情冷落，即闻主柔声向我细说，我将何曾不疲乏，踏上加略山岗，十架是这样沉重，我被压制不倒，疲倦路客要起来，黎明在我掌握，背起你十架紧紧跟随我。我常想主得以夸口， 日夜奔波劳苦，我已经心生多失误，为走是家在路，命运财富去耗尽，身家比之许多。然而我稳住肉身，对我说，我离开荣耀宝座，舍去天赐荣华，我双手成杯。将你手交我招我千辛彼得我背起你十家紧紧跟随我。哦，主耶稣，若我一日是与也不会超白首，纵使一切白丧，世人的爱慕多余，人为朋友舍命，这是
放在你手中，
若我放在你手中，不是一杯凉水，我向你所有要求，不过是这一杯。若因我是
带着我们有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主啊，你赐给他们那超凡的生命，今天这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那荣耀的呼召怎么样临到他们，今天你仍然呼召我们。哦，是的，若因着我，主啊，有人看见你荣耀的国度，主，我答应你的呼召，紧紧地跟随你。哦，主，你听见儿女们，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紧紧地来跟随我们的主，经过十架，主啊，达到你荣耀的身边。主，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